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 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阿根廷政府宣布，阿根廷航空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阿根廷政府宣布，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2025年财年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并将在公司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大会已经批准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公司全年净利润达到了2380亿阿根廷比索，因此将首次向国家缴纳约60亿比索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公司在经历十多年之后再次实现净资产转正，净资产达到180亿比索。这一重要成果主要得益于最近两个财年的持续盈利，同时公司在2025年期间无需获得国家财政注资。过去两年，阿根廷航空裁减了约1800名员工，目前员工总数约为10000人。从经营业绩来看，公司息税前利润实现营业余额1207亿美元，同时公司将银行及金融债务削减了52%，降至1705亿美元。正如此前公布的那样，2025年是自2008年阿根廷政府重新掌控公司多数股权以来首次无需依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一年。根据公司发布的声明，2008年至2023年期间，阿根廷航空平均每年亏损约4亿美元。在此期间，公司累计获得国家直接财政拨款超过80亿美元。阿根廷航空董事长法比安·隆巴多表示，此次获批的财务报表体现了公司持续推进财务整顿、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所取得的成果。 实现净资产转正，全年无需财政拨款，并凭借自身盈利启动机队更新计划，标志着阿根廷航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开启了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在运营方面，公司2025年的飞行小时数与2024年基本持平，平均每天执行约300个航班，客座率达到 83%。日均运送旅客约3.5万人，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278万人次。公司的运营可靠性同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航班正常执行率达到 99.4%， 客户对服务质量和可靠性的评价持续提升，净推荐值达到 55%。阿根廷航空近期还宣布将引进20架新飞机。阿根廷与中国续签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期限由原来的3年延长至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阿根廷已与中国续签总额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新签协议期限为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新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约1300亿元人民币，约合190亿美元。阿根廷央行指出，与此前的协议不同，此次新协议的到期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这将为这一金融工具的持续使用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央行同时说明，自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互换额度仍将继续有效，用于支持阿根廷金融稳定并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央行还表示，此次协议的续签进一步巩固了两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首次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以来17年间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因此阿根廷央行的外汇总储备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今年6月中旬，阿根廷央行行长圣地亚哥·包西利在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了会晤，包括多国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此次会议，为当天宣布的延期协议敲定最终细节提供了平台。据中方介绍，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是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双边经济金融合作。原有货币互换协议原定于2026年的8月6日到期，此前阿根廷央行曾动用其中约50亿美元的互换资金，以补充外汇储备并维护汇率的稳定。相关资金原计划于今年分阶段偿还。根据阿根廷央行最新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尚未偿还的余额已降至约6.75亿美元。阿根廷政府任命国家气象局的新任局长，新任局长为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务。政府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为阿根廷国家气象局新任局长，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这一任命已于周四刊登在官方公报上。总统令指出，自2026年7月1日起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担任国家气象局的局长，任期4年。迪内西奥将在国家气象局这一直属于国防部国防研究、工业政策与生产秘书处的直属机构履职，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国务秘书。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莱亚内尔梅西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在阿根廷当地时间8日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后，阿根廷国家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与家人一同前往其父亲遗体安葬的地方。莱昂内尔梅西及其家人已经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其父亲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梅西的父亲于当日凌晨在中心诊所因长期患病去世。梅西于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随后与安东内拉、罗库索以及孩子们一起在警方护送的车队中前往公墓。国家队队长与家人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此前他们于迈阿密当地时间11:19从劳德戴尔堡机场起飞，乘坐一架美国注册机号为 N776MA 的湾流微型公务机。飞机降落后，梅西一家直接在机上完成了移民检查手续，随后乘车前往埃尔普拉多，告别仪式在那里举行。整个车程不到20分钟，公墓周围以及机场附近均部署了安保力量，以确保梅西一家的隐私。阿根廷与厄瓜多尔签署贸易协定，推动汽车出口。该协议是在哈维尔·米莱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宣布的。阿根廷与厄瓜多尔近日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降低阿根廷汽车产品出口至厄瓜多尔市场的关税。根据协议，汽车产品将享受0%至10%的优惠关税，超过140项汽车零部件、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关税则最终降至0%。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阿根廷产品进入厄瓜多尔市场的渠道。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这项协议为汽车行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预计明年将目前的出口量翻一番，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高质量就业。他还指出，此次签署的协议打破了一项已经停滞多年的谈判。目前，阿根廷每年生产约45万辆汽车，其中60%用于出口。厄瓜多尔每年组装1.5万辆汽车，但目前没有汽车出口。阿根廷汽车在厄瓜多尔新车注册量中的占比不到2%，而中国汽车占据了该市场51%的份额。根据阿根廷经济部的预测，短期内汽车出口量有望翻一番，达到每年2400辆。从长期来看，随着新技术平台的投入使用，阿根廷对厄瓜多尔的汽车出口潜力预计可达到每年4000至5000辆。这一消息由阿根廷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公布。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前往厄瓜多尔，与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这些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国防和司法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阿根廷代表团与厄瓜多尔外交与人类流动部长罗伯托·库里共同推进了4项重要的协议的签署，包括航空服务协议，加强两国航空连通性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引渡条约，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关于非法不报告的和不受管制捕捞的联合声明，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及相关主权权益。在地区安全方面，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与厄瓜多尔国防部长吉安·卡洛·洛夫雷多正式签署了网络防御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共同应对数字威胁的能力，并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 六月份矿业产量增长 11.4%， 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 8.4%。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的数据，2026年6月矿业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4%， 2026年1月至6月矿业工业生产累计同比增长 8.6%。 2026年6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指数环比增长 1.7%， 趋势一周期指数环比增长 0.8%。 2026年的6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支持服务指数同比增长 8.9%， 同期金属矿产开采指数同比增长 1.3%。2026年1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1.3%， 非金属矿产及建筑石材开采指数在2026年的6月份同比大幅增长了 46.8%。 2026年的1月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36%。
RAE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o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Empezamos de golpe, nos saboreamos de prepo, como salidos de un cuento de amor. Vos venías de un viaje, de mochilas cansadas, yo pateaba veranos.Sin sol y en el escolazo de los besos cantamos bingo y así andamos sin nada de mapas ni de candados.Que un ángel haga un nido en mi almohada, pero me acuerdo tarde, mi amor. Hoy me siento a la sombra de tus piernas dormidas, le converso a mi insomnio de hoy. Fantasmas del recuerdo salen de noche a patotearte. Vos andas descalza y en puntas de pie. Arriba, moro. esta vida marreta, un ramo de sueños. Avanti Morocha, no nos duele tanto. No tires la toalla, que hasta los más mancos la siguen remando. No tires la toalla, que hasta los más calles del miedo, no me sueltes la mano, mi amor. Mi casa es un desastre sin tu risa, no me dejaste ni las migas. A cara de perro estoy extrañándote. Hasta los más mancos la siguen remando. No tires la toalla, hasta los más mancos. Arriba Morocha, avanti Morocha. Arriba Morocha,
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3场第9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 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巴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4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布鲁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伊格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